好，弟兄姊妹平安。在今天的主日啊，我们来开始分享士师记第十三章。刚才已经请真弟兄读过了士师记第十三章，从十三章开始，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士师记要用4章的篇幅来讲整个士师记所描绘的啊，也可以说最重要的最后的一位士师参孙。那么这个4章的内容啊，内容非常丰富，这里面所启示的属灵的教训非常的多。参孙是整个士师记当中最后一位士师，也是最特别的一位。好，我们今天先是来分享士师记第十三章，讲到参孙的出身。整个士师记前面所有的士师，从来没有任何一字一言来分享到这个士师本身的出身的从来没有，但是在参孙这里，士师记用了整整一章，士师记第十三章来讲参孙的出身，为什么呢？好，我们来看士师记十三章开头，我们最熟悉的，在整个士师记当中反复出现的一句话，就是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个恶的事是什么呢？是偷窃吗？是奸淫吗？不是，是随从朱巴利，敬拜朱巴利，因着随从朱巴利，所以才是随从朱巴利来行恶。所有的罪行背后都是被那个偶像所牵引，被那个假神所牵引，以至于我们肉体的私欲就发动。耶和华照样将以色列众百姓，他的百姓交在非利士人的手中40年。啊，任凭他们被非利士人蹂躏。我简单介绍一下，非利士人是以色列人在旧约当中最重要的敌人之一，最重要的敌人之一啊。那非利士人就是现在居住在加沙地带的啊，非利士人所住的地就是现在的加沙地一带，就现在哈马斯他们所在的地方啊。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将以色列百姓交在他的仇敌非利士人手中40年。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手中被辖制，他们无法胜过非利士人。神的百姓本来作为耶和华的精兵，他们可以战胜耶和华的仇敌，但是现在他们却被非利士人所辖制，而且这一辖制就是40年。这时候，士师记十三章第二节就开始讲到，那时有个索拉人啊，是属但族的，名叫马拉雅啊，怎么样？他的就开始讲到参孙的出身了。OK，好，现在先停在这里。你们有没有发现有什么奇怪的地方？有没有发现有什么奇怪的地方？我们的今天的正道信息的第一部分，我们就要来分享不一样的参孙。参孙为什么不一样？到这里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士师记第一节到第二节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如果你在之前啊，士师记我们所有的灵修、所有的正道信息，你认真听啊，从士师记导论我们就开始讲到，从第一个士师俄陀涅开始，以色列百姓在整个士师时代，他们所经历的是什么呢？他们所经历的是，因为他们随从朱巴利行邪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然后神就将他们交在各种的仇敌的手中，任那些仇敌辖制奴役他们，然后以色列百姓就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兴起士师，士师就帮助他们战胜仇敌，然后以色列百姓就得享太平，对不对？这在我在导论时候就开始讲了，但是现在发现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以色列百姓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但是发现吗？他们没有呼求耶和华。如果你对照前面所有的主要的事实，从俄陀涅开始，都有呼求耶和华，这是必不可少的。因着以色列百姓对耶和华的呼求，所以神才兴起事实，如同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以色列人在法老手下为奴400年，然后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才差派摩西去拯救他们。但是在这里没有呼求，为什么以色列人不呼求？ 为什么以色列人不呼求？第一，两个无非就是两个原因。第一，他们并不认为非利士人的辖制是辖制。从后面的经文就可以看到，非利士人对以色列百姓的辖制，收缴他们手中一切可以做武器的东西，他们并不认为这是辖制。他们不仅是被非利士人辖制，而且是被非利士人所拜的神所辖制。他们同样要去敬拜非利士人所拜的神，他们并不认为服侍这样的偶像有什么问题，这是第一个原因。当然，另外一个角度，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相信他们的呼求，耶和华会有什么回应。所以，参孙的出现在整个四世纪当中是极其特别的。啊，稍等一下，这个怎么摄像头用？稍等一下，刚才摄像头关了一下啊。OK 啊，继续啊，不要紧啊。好，继续啊。好，所以整个四世纪当中，参孙是非常特别的。参孙的出生打破了前面整个四世纪的这样的一个循环。以色列百姓他们没有呼求耶和华拯救，那就意味着下面。耶和华让参孙的出生，让参孙赋予他使命，去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手，是上帝什么主动的行为？那这点请你记下来，这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啊。好，然后我们看神呢，开始出现在一个妇人的面前，这个人是。一个但族索拉啊，但族是个很小的支派，索拉是个很小的城，里面有一个人叫马诺亚，马诺亚的妻子不怀孕不生育。第三节，耶和华的使者就向那妇人显现，耶和华的使者不是首先向马诺亚显现，而是向一个女人显现，而这个女人甚至在整个四世纪当中连名字都没有，她叫什么名字没有人知道，nobody。但是耶和华却向他显现，他是在一个很小的支派，而且这个女人不仅连名字都没有，而且还不生育、不怀孕。在当时的时代当中，一个女人如果不怀孕、不生育、没有子嗣，就意味着她在家族当中毫无地位，她的未来没有盼望。这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向她显现，耶和华的使者再次临到。至卑微、至贫穷的、最不起眼的人的面前，如同前面的拿弗他，如同前面的基甸等等。好，然后从第三节开始，耶和华的使者向这个妇人显现，向这个妇人说了下面一段话：如今啊，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但是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你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从一出胎就归神作拿细尔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好，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向这个女人啊，向这个不怀孕不生育的一个卑微的一个。女人说了三件事情，啊，我们先看着经文，说了三件事情，哪三件事情？你向来不怀孕不生育，就你靠自己的能力不怀孕，生不了孩子，但是现在你必要生一个孩子，这是第一件事情，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而且是儿子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这是第一件事情。好，你作为这样一个妇人，向来不怀孕不生育，她所有的人生的盼望就寄希望于她能够怀孕生一个儿子身上。现在突然啊，一个神人，因为后面这个妇人啊，她没有认出这是耶和华的使者，她认为这是个神人啊。我待会会解释什么叫做神人。然后她这时候得到一句话，就是你一定会生一个儿子。这句话在她的生命当中，如同一束光照亮进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马诺亚妻子的拯救。对于他来说，这就是他的拯救，这就是他的盼望。你向来不怀孕不生育，但是如今你必定要生一个什么儿子？你不仅要有孩子，而且必定要生一个儿子。但是这个儿子的非常的特别，非常的特别。天 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不能喝清酒浓酒，你要谨慎啊，这不是像我们现代的妇女，你要优生优育啊，好像你怀孕之后就不能抽烟喝酒，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现在就要洁净你自己。为什么？因为在你母腹当中所孕育的这个儿子，他竟然一出胎就归神做拿西尔人啊，这是参孙，非常非常特别的解，在整个圣经当中，没有一个人是这样子的。没有任何一个人是这样子的。我们看后面看到的撒母耳记，撒母耳的妈妈哈拿，她也不怀孕不生育啊。我们后面在撒母耳记上会看到撒母耳的出生，圣经也用了一章的篇幅，他来讲哈拿的祷告。那哈拿也是不怀孕不生育，他祈求神说：“如果你赐给我一个儿子，我必定将这个儿子归给你。”他一生要归给你做拿西尔人。哈拿作为母亲，替他没有出生的儿子许了这个愿。因为拿西尔人是什么？拿西尔人我们在之前民数记第六章详细讲过，拿西尔人是一个愿，是以色列百姓无论男女老少都可以向耶和华所发的一个愿。所以在民数记第六章，我跟你们分享过，拿西尔人这个愿是以色列百姓主动向耶和华发的。就是我向你发一个愿，我要归做拿西尔人。拿西尔人的核心叫做离俗归耶和华。那么在拿西尔人条例当中，什么叫做离俗？三件事情：清酒浓酒不可喝，头发不可剃，死尸不可摸。啊，这三件事情的属灵含义我们之前都已经讲过了，用这三个方面来代表我离开世俗。而离开世俗是悬在空中吗？不是的，而是归给耶和华。在教会历史上所谓的一些时候的敬虔主义、修道主义，实际上他们是离开世俗了，离开这个世界了，但是没有归给耶和华。拿西尔人的核心叫做离俗归耶和华。我在讲的，它是一个愿，是人主动向神所发的一个愿。但是参孙不一样，参孙的妈妈没有向神发这个愿，参孙这时候也还没有生出来，参孙是上帝指定做拿西尔人的。OK， 这里面是明显的区别，不是一个人主动向神要发愿，我要圣洁，离俗归给你，而是上帝指定对这个女人说，我要赐给你的儿子，他在母腹当中就要圣洁，一出胎就是拿西尔人，这是神主动的指定，而且参孙的拿西尔人没有期限，从他出生到他死亡，他都是拿西尔人。都是要离俗归耶和华的。我待会会跟大家讲这件事情的属灵含义到底在哪里。第三，这个使者跟这个妇人讲第三件事情，你所生的这个儿子不是仅仅拯救你，不是仅仅给你带来盼望，这个儿子是我要使用他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这里为什么要加一个字叫做起手拯救呢？因为非利士人是以色列人的宿敌。参孙被兴起来是最先开始代表以色列人击打非利士人，从参孙开始到后面撒母耳，一直要到大卫时代，非利士人才被彻底击败。非利士人是以色列人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当中的仇敌，他不是靠一战定胜负的。前面的那些士师啊，在前面的那些士师当中，他们都是被神兴起来靠一场战争就击败仇敌定胜负，但是在这里不是的，参孙被兴起来是第一个被神兴起来，现在开始击打非利士人的。这个以后我们在讲到大卫时代的时候，最后在做总结的时候，我们要讲到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之间征战的属灵含义啊，这以后再来讲。但是这个参孙是被神起手兴起来的，所以神讲得很清楚，现在最重要的事情不是你要有一个儿子给你带来盼望，给你带来光明，要拯救你这个女人的命运。而是你生的这个儿子是要来拯救以色列百姓的，所以很明显，我们看到上帝主动的出手，看到吗？以色列人没有呼求，上帝主动的介入到以色列人的生活当中，对一个不怀孕不生育的女人介入她的生命当中，跟她说：“我要赐给你一个儿子，而且赐给你这个儿子叫做一出胎就是做拿西尔人，就是你这个儿子从他在母腹当中就是归给我的。” 不是你的儿子，是我的儿子，是归给我的。我在讲民数记第六章讲到拿细尔人的时候，条例的时候，我曾经跟你们讲过，拿细尔人的这个要求，离俗归给耶和华的要求，是耶和华对谁的要求？还记得吗？这是耶和华对谁的要求？耶和华对全体以色列人的要求。全体以色列人被神所拣选，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开始，从脱离离开埃及，要进到迦南地开始，对他们的要求就是离开这个世界，尽归给什么？耶和华为圣，那个大祭司帽子上归耶和华为圣。谁是拿细尔人？整个以色列人都应该是拿细尔人。谁是利未人？整个以色列人都应该是利未人。所以参孙在这里的经历啊，参孙以后一生的经历，特别特别像以色列人的经历。他们被上帝主权的恩典临到，神拣选他，让他的圣洁归给自己。但是我们后面看到参孙的一系列失败，从十四章灵修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参孙是怎么打破拿细尔人的条例的，几乎他从来没有遵守过。但是神就讲得很清楚，他的身份从一出胎就是拿细尔人，直到死。好，这个三件事情是对这个妇人讲的三件事情。他没有料到，在他生命当中，突然之间有一个人在他的面前跟他讲这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任何件事情就是完全出乎他意料的。好，然后这个妇人就回去对她丈夫说：“有一个神人对我说话，他的相貌如神的使者相貌那样，甚是可畏。”神人在旧约当中是指什么呢？是指先知，是指先知。以色列人碰到先知，碰到神所使用的先知，都会称呼他们叫做神人，意思是指这是被神所差派来讲话的，传讲神的话语的人。所以这说明这个妇人她相信了这个人所说的话是有权柄的，这个人所说的是一种预言，而这个话是出于上帝的。但是他没有认出来，这不是仅仅是神人，不是仅仅是神所差派的先知，而是耶和华的使者。好，耶和华的使者从创世纪第16章第一次出现开始，我在创世纪灵修已经反复跟你们讲过了，什么叫做耶和华的使者。在圣经当中，耶和华的使者他为什么可以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同时来称呼耶和华？所以你们要明白，耶和华的使者不要把它当成是天使，耶和华的使者是在旧约耶和华向他的百姓的圣礼性的显明。我之前已经都讲过了啊，在这里不重复。好，但是在刚才这个妇人的认知当中，他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词，关键词不是在于神人，而是这个妇人对这个耶和华的使者的一个感受。什么感受呢？叫做可畏。就是这个人的相貌如神的使者一样，甚是可畏，甚是可敬畏。好，把可畏这个词圈出来。然后这个妇人转述了这个神人耶和华的使者向他所说的话，转述给他的丈夫听啊，我要怀孕生一个儿子，你知道吗？我要怀孕生一个儿子，这是个天大的喜讯。而且这件事情不是普普通通人跟我讲的，知道吗？这个人的脸貌面貌像神的使者一样可畏。而且呢，我现在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因为这个儿子不得了，这个儿子还要从一出胎就做拿细尔人，直到死。但是有没有发现什么特别？这个妇人漏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耶和华的使者跟这个女人讲了三件事，这个女人转述时候只变成两件事了。耶和华的使者说，你要生一个儿子，这个儿子要归我做拿细尔人。第三，他要拯救以色列百姓，他是以色列百姓的拯救者。这第三个才是最重要的，第三件事情才是最重要的。但为什么这个妇人在转述的时候把第三件漏掉了呢？因为在耶和华的旨意当中，我要赐你一个儿子，这个儿子要做拿细尔人归给我为圣，然后他要拯救以色列百姓脱离非利士人的手。第三件是最重要的，但是在这个妇人眼中，哪件事情是最重要的？我要有一个儿子。他的那个次序是倒过来的，从人的角度上来说，我要有个儿子这件事情才是最重要的，这是我的拯救。 哪怕这个儿子是不是拿细尔人，其实并不重要。哪怕这个儿子会不会成为以色列的拯救者，并不重要。但是我有了一个儿子，这是我的盼望。但是神的旨意核心点是这个儿子是拿细尔人，并且他要成为以色列人的拯救。好，然后我们来看到她的丈夫的反应。第八节，玛诺亚就祈求耶和华说：“主啊，你要再差遣这个人再来一次。”好，指教我们怎样带这将要生的孩子。我问你们，这个丈夫相信他们要有一个儿子的吗？啊，他相不相信他要有个儿子呢？他这时候没有见过耶和华的使者，但是他相通过他的妻子的转述，他相不相信他要有一个儿子？他相信了，所以他才会问我们怎样带这将要生的孩子。我们是要有一个儿子了，但是我们该怎样带他呢？我们该怎样来带他呢？所以玛诺亚在这里是有信心的，而且他表现了他对这个孩子身上应该尽到的责任的寻求。我们该怎样带这个孩子呢？言下之意就是在问神，你在这个孩子身上有怎样的旨意要成就呢？好，后面耶和华的使者再次向他们显现，在这样一个祈求当中，神听他们的祷告，再次显现。好，十二节，好，现在我们注意看十二节，十二节玛诺亚就问了，说愿你的话应验，我们应当怎样带这孩子，他后来当怎样的？看到吗？重复的这句话和第八节是重复的，这说明在玛诺亚的脑海当中，他不像这个女人一样，他认为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我要有个儿子了。这儿子将来怎么样无所谓，但是我要有个儿子，这是最关键的。但在玛诺亚的那个心中，他想的是我们该怎么样带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将来会怎么样？他关心的点跟他妻子是不一样的，而这才是重要的。好，我们来看十三节。然后耶和华的使者对玛诺亚说：“我告诉妇人的一切事，她都当谨慎。葡萄树所结的都不可吃，清酒浓酒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不可吃。凡我所吩咐她的，都当遵守。”这节经文呢，中文翻译的不好。在中文的语境当中，你会觉得耶和华的使者在讲什么呢？耶和华的使者是把之前对这个妇人所讲的话，好像重复了一遍。好像说，现在这个做母亲的，她要预备做什么呢？清酒浓酒不可喝，不洁之物不可碰，凡我所吩咐的，她都当遵守。但实际上不是的，在13节和14节当中是有一个句号的。实际上，正确的理解，从文义上正确的理解是十三节，耶和华的使者对玛诺亚说：“我告诉妇人，就是你妻子的一切事，她都当谨慎。这个她就是你的妻子，这个一切事就已经包括了清酒浓酒不可喝，不洁之物不可碰，就前面已经说过的。但是从14节开始所说的，葡萄树所结的不可吃，清酒浓酒不可喝，以及不洁之物不可吃，凡我所吩咐。”他的都当遵守的这个他不是玛诺亚的妻子，而是谁？而是将来的孩子。为什么从文义上是这样子的呢？因为上文十二节玛诺亚问的不是我的妻子应当怎样行，而是这个孩子应当怎样行。明白吗？这点是非常关键的。这句话再次强调了什么呢？再次强调了参孙这样的一个事实，这样一个孩子被神赐给他们，神对他的要求，他从一出胎就要做拿细耳人。拿细耳人刚才说了，有三件事情不能做：清酒浓酒不可喝，头发不能剪，死尸不能碰。但是在这里加了一句话，叫凡我所吩咐他的都当遵守。什么意思？就是参孙做的这个拿细耳人，他不仅仅要遵守拿细耳人的条例，他不仅要做一个合格的拿细耳人，他要做一个真正圣洁的耶和华的子民。 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什么呢？实际上，参孙的兴起，上帝有一个重要的一个什么呢？一个目的在那个里面。前面所有的那些士师兴起，神都使用神所圣灵所赐给他们的能力，让他们可以带领以色列人击败仇敌，将他的百姓从仇敌手中拯救出来。使用以户的左手的便利，是不是？啊，使用基甸、耶夫他这些大能的勇士。但是在这里，耶和华是说，我要兴起来的这个人，他要成为拿细尔人。不仅成为拿细尔人，而且凡我所吩咐他的一切，他都要遵守。换言之，这个人他不是仅仅带领你们去打胜仗，他更要成为以色列我的百姓的圣洁的典范。换句话说，神是希望参孙将来成为以色列全会众圣洁的典范，希望借着参孙的这样一种榜样和影响。带领以色列全会众，他们的心归回，不是仅仅在战争当中打败非利士人，而且是要脱离对那些偶像朱巴利的崇拜，真正的把心归回到耶和华那里，不是仅仅脱离非利士人的手，而是要脱离那些偶像的手。啊，这样的理解在文义上它才是通的。然后马诺亚对那个使者说：“好，我要款待你，我要给你预备一只山羊羔。”这是马诺亚这时候的马诺亚和他的妻子仅仅认为这个人就是神人。圣经讲得非常清楚，原来马诺亚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然后耶和华的使者对马诺亚说什么呢？我不吃食物，就你如果给我吃食物，你是用来款待我，给我吃美味，我不吃。但是如果你要献祭给耶和华，要献祭，献什么？献燔祭。你应该要献祭给到耶和华，然后马诺亚对使者说：“你将你的名告诉给我听。”耶和华的使者说：“你何必问我的名？我的名是奇妙的啊！”把“奇妙”这个词圈出来，“奇妙”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不可理解的。他说：“你不要问我的名，我的名是你不能够理解的。”就这个意思。然后马诺亚将现在山羊羔是燔祭和素祭都在磐石上献与耶和华。这时候使者行奇妙的事，啊，把奇妙的事圈出来。马诺亚和他的妻子就观看什么奇妙的事情呢？有火焰从那个坛上往上升，这个坛是什么？就是他献羔羊和素祭的这个磐石。这个磐石这时候成为敬拜献祭给耶和华的坛，然后火焰就有火焰把它这些燔祭烧掉。悦纳了这些燔祭，然后呢，耶和华的使者在这个火焰当中呢，就升上去，消失不见。这是指奇妙的事情。然后马诺亚和他的妻子看到之后，就伏伏在地。这时候他们才明白，我们所见到的是耶和华的使者。然后马诺亚对他的妻子说：“我们必要死，因为看见神。”所以我再次讲一遍，这里耶和华的使者不是指天使，圣经明明用第一人称或者用第三人称来称呼他，这就是创世纪16章所屡次显现的，在旧约所显现的神在旧约的一种特别的显现方式。然后他的妻子说：“不会的啊，神就如果要杀我们，就不会从我们手中受燔祭了。”然后他们就生了一个儿子啊。这个儿子就叫参孙，参孙长大，耶和华就赐福于他。参孙在小的时候，耶和华就赐福给到他，并且在马哈尼旦，就是索拉和以实陶中间，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好，稍微解释一下，这个马哈尼旦是哪里？马哈尼旦就是参孙的出生地，就是参孙的家乡，也是将来参孙死亡之后的埋葬地。换言之，参孙和其他的士师是不同的，其他的士师是在打仗的时候，是在征战的时候，耶和华的灵临到他们，降在他们身上，让他们可以征战得胜。但是参孙从出母腹，耶和华就赐福给到他，上帝的灵就临到他，就感动他。好，我简单做了一个梳理，我把现在把十三章参孙的出生当中不一样的参孙的这些点，简单来给你们做一个梳理。好，请问你们看到什么？你们仅仅看到参孙跟其他士师的不同吗？ 你们仅仅看到上帝在参孙身上要怎么样使用参孙这种一种主权的恩典临到以色列百姓吗？并且不是仅仅要借着参孙的手在征战当中得胜非利士人，并且要借着参孙这样一个拿细耳人的一种圣洁的榜样带领以色列的心归回吗？如果仅仅是这样，那就是旧约的框架。好，士师记第13章，感谢主，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正好让我们啊，因为我之前跟你们讲灵修到哪里，逐日讲哪里，我是完全不会做预备的啊，因为随时会停电啊，随时讲得快，讲得慢。但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主日，我们会讲到士师记第13章参孙的出生？因为参孙的出生的这段经文非常适合在圣诞月当中来讲。参孙的出生，我刚才跟你们讲的，就是直指将来神所预备的以色列的救主，他的儿子的降生。好，我和你们分享共同点到底在哪里？第一，我刚才已经跟你们说了，参孙出生之前，以色列人被非利士人所辖制。被仇敌所辖制，敬拜朱巴利，但是他们没有呼求耶和华。这个背景就是耶稣基督的背景。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新旧约黑暗400年，神没有借任何一个先知传下话语，由整个以色列百姓都活在黑暗当中。他们这时候已经没有国。没有王，没有主，400年了。表面上有的圣殿，并不代表神与他们同在。所以以色列人也是没有在耶稣基督之前就呼求来一个救主，没有。呼求神赐下他的儿子，没有。神就介入到以色列人他百姓的生命当中去，彰显他的主权。从创世纪亚伯拉罕的儿子撒拉不怀孕不生育，神介入到他在撒拉90岁，在人已经完全断绝盼望的时候，赐给他叫做应许之子。到利百加不怀孕不生育，神赐给他雅各以扫。到这里参孙的妈妈不怀孕不生育，神要赐给他儿子，包括后面哈拿，这所有的事情。都是来指向上帝要做一件更奇妙的事情，就是童女怀孕。这所有的事情都是要指向神要做一件更加出于他的主权的恩典的事情，更加在人的软弱当中彰显他的能力，在人的绝望当中显出他的盼望。主的使者对约瑟说。主的使者对约瑟说：“你的妻子玛利亚还没有过门的玛利亚，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天使对玛利亚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必荫庇你，你所要生的是圣者，必将称为神的儿子。”天使对牧羊人说：“我要报告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在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看到吗？要生的这一个人是什么？是圣者，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完全圣洁的，完全公义的，没有任何瑕疵的。”他在母腹当他当中，他在天上就是圣者，然后他在玛利亚的身上要生出来，他的出生是要拯救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的，不是仅仅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的，是要将他的百姓 脱离罪恶和死亡的，但他的百姓是谁呢？天使说，这是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不是只是关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的，是关乎万民的。他是万民的救主，是万民的基督，是万民的主宰。以赛亚书9章6到7节说：“因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要赐给我们，政权要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要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他的国要被建立，直到永永远远。万军之耶和华必成就这事。”你们知道我今天证道的题目叫做什么吗？今天在整个这段经文当中，最核心的两个关键字，第一个关键字就叫奇妙，第二个关键字就叫可畏。所以今天证道信息的题目就叫奇妙可畏的主。在马诺亚的妻子的眼中，什么是可畏的？啊，这个神的相貌如同使者，可敬畏的，他的相貌好像是什么可敬畏的，让人心生畏惧。在马诺亚他们的眼中，什么是奇妙的？看到耶和华的使者用火烧尽了坛上的燔祭，在火焰当中升上去，这是奇妙之事。但是在参孙的出生当中，刚才我让你们看到，在整个神的一个旨意当中，在神定义要赐下他的儿子给他的百姓，拯救他的百姓脱离罪恶，要赐下这样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时候，你看到主在哪里是可畏的？我们的主是怎么是可畏的？可畏不是因为他的相貌面貌发光，脸面发光，他的可畏是在于哪里？他的可畏是在于耶和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神就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赐生。他的可畏是在于从亚当开始吃了神所不允许吃的分别善恶果子。神就判定你和你的后裔必生在死亡当中。当马诺亚看到这样的一个神的时候，他和基甸的反应一模一样。基甸耶和华的使者也向他说谎。当他说话的时候，基甸就非常的害怕。基甸说：“如今我看见你的面，我是要死了。”然后耶和华才跟他说：“你必不至于死。”基甸才设立那个耶和华沙龙的坛。以色列百姓，他们有一个好像刻骨铭心的观念：我们不能见神的面，我们若见神的面，就必要死。神是可敬可畏的，我们是罪人。但是他们搞错了，神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就是为了要向他们显现。神拯救以色列人脱离法老的手。就是为了要做他们的神，就是要将他们归为自己，做圣洁的民。以色列人真正应该惧怕的，并不是见上帝的面。以色列人真正的面临的死亡，并不是因为看见了神，他们就会死。他们真正面临死亡，是因为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们之所以要被神大大的审判，更重的审判，是因为这些得见上帝的荣耀，已经得到听到上帝的律法，在会幕当中可以敬拜这样一位与他同在的耶和华神的以色列百姓，竟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当你读到马诺亚对他的妻子说，读到基甸说"我们必要死了，因为我们看见神"，耶，等一下，这个设备又怎么又待机了？等一下， 好，所以当你读到这里，你看到马诺亚和他的妻子说啊，如同，哎，等一下啊，设备有些问题。好，所以当你看到这里，马诺亚和他的妻子说：“我们看见了神，我们今天必要死，如同基甸一样。你们不要以为这是表明他们的敬虔，这恰恰表明他们的自义和骄傲。这恰恰表明他们并不是不愿意接受上帝的恩典，他们拒绝神的恩典。”拒绝神将这样一个恩典，他们所不配得的恩典赐给他们，让他们可以得见神的面，活在上帝的面前，借着他的恩典，借着律法，借着他们的献祭，借着会幕。他们真正应该害怕的是，他们作为上帝的百姓，却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就如同现在很多的基督徒说，我犯了很多很多的罪，我怎么能被耶稣基督所拯救呢？耶稣基督怎么会拯救我这样一个罪人呢？这恰恰表明他的骄傲，不是表明他的敬虔，恰恰在拒绝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要警醒的，我们要不断的自省的，不是我们这样一个罪人为什么会得蒙耶稣基督的恩典的拯救，而是我们得蒙了耶稣基督恩典拯救，为什么还会犯罪？为什么我们还要硬着景象不顺服他的命令去行？所以主是可畏的，可畏不是他的面貌，可畏的是三件事情，是因为无论从旧约到新约，上帝有不改变的律法。我再讲一遍，主是可畏的，可敬畏的，是因为三件事情，无论从旧约到新约，耶和华有不改变的律法。耶和华是借着他的不改变的。到天地都废去，一点化都不改变的律法来判断是非的，只有外邦人永远才会思想得失。我再讲一遍，基督徒要明白善恶和是非，是非的标准在哪里？在耶和华的命令和律法当中，而这是不改变的。第二点，因着上帝不改变的公义的性情，因着他不改变的必定。不会以无罪的来判断罪，把有罪的当成是无罪的，因为它是公平公义。第三，他不改变的，他一定会按公义来审判万民。因为这三点，所以主是可畏的。因为这三点，从旧约的以色列百姓到新约的基督的门徒，都应该敬畏他。但是主又是奇妙的，但是主又是奇妙的，在这段经文参孙的出生当中，耶和华的旨意彰显了他的可畏，也彰显了他的奇。在以色列百姓没有来呼求耶和华的时候，神就已经预备了参孙。在以色列百姓在400年黑暗当中听不到耶和华的声音而沉沦的时候，神已经预备了他的儿子。他是如此奇妙的，他要在一个不怀孕、不生育的马诺亚的妻子身上，他要在玛利亚这样一个童女身上做奇妙的事情。他要赐下他的儿子，赐下他的羔羊，来拯救凡属于他的百姓脱离罪。但这还不是更最奇妙的，最奇妙的是，他不仅仅。要带领我们脱离罪，他还要赐给我们公义。他不仅仅要带领我们脱离死亡，他还要赐给我们生命。他不仅仅要在玛利亚这样的童女腹中怀孕，生出来，在十字架上死，他还要复活。他不仅仅要复活，他还要像这个耶和华的使者一样升上天上。他不仅要升上天，还要再来。这就是主奇妙而可畏的旨意，而这样奇妙而可畏的旨意，我再次引用刚才以赛亚书第九章的最后一句话，第九章第七节的最后一句话：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所以求主带领我们， 以色列人是有福的，因为神赐下参孙，要拯救他们。但是参孙自己，我们后面就看到他自己无法拯救他自己。参孙的困境就是神吩咐他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这个事情成就了吗？成就了，但是参孙
啊，你看
无
你
法
这个，
拯救他自己。以色列人要让参孙成为一个拿细尔人，成为以色列百姓圣洁的榜样，但是参孙无法将他自己分别为圣，洗为洁净，归给耶和华。所以参孙的出生，直接指向那最后的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唯有他能拯救他的百姓，从万民万族当中呼召我们。脱离这样一个悖谬的时代，脱离罪和死亡的捆绑，唯有他能赐给我们生命，唯有他将这样一个公义圣洁的生命赐给他的百姓，并且在公义当中坚固他的国，直到永永远远。愿你们每一个人都在这样的一个基督的拯救当中，在他的国和家当中有份，在他的圣洁当中有份，离开这样一个悖谬的时代，单单的归给他。好，我们有个结束的祷告。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求主实在借着你在世世时代的作为，让我们在新约的基督徒能够更清楚的知道，如今你已经赐下你的救主耶稣基督，他也已经死里复活。你让凡属你自己的百姓，无论在万民万族当中的，都要因着信心倚靠他，与他同死同活。让我们在这样一个世界当中，在这样一个你所放在我们这样一个悖谬的时代当中，为你打那美好的仗，来荣耀主的圣名，带领你自己的教会，带领你自己的百姓与你自己同在。我们如此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